今天我们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爱的管教与祝福》。然后今天，更正一下啊，经文它是应该是《创世纪》的29:15-30，《创世纪》的29:15-30。好，那还是我念单数节，然后会中念就我念一节，会中念下一节，OK， 好，那我们开始啊。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且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拉班又将毕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开头一样，照惯例，跟你旁边的人讲：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很高兴我上个礼拜就是带着大家的祷告，我就平安的回到台湾，又匆匆的又回来了哈。那虽然现在还有时差哈，到了等一下是晚上12点要睡觉，希望我能够撑到12点呀。不过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啊。很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啊，让我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那特别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也特别的喜乐啊，很感谢主呀。好，我的remote controller。好，那。OK， 那我们从上一次我在两个礼拜前讲过哈，就是说这个雅各他经过了长途的跋涉啊，他从他的父家出来，然后后来呢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啊，就在伯特利的地方，他就看见了那个天梯啊，天梯就是，然后呢神向他显现。向他显现，而且应许要与他同在，要保护他。那后来呢，他就一路的就又赶就赶到了哈兰啊、哦。那就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经文了哈、哦。那赶到哈兰，那就在井旁啊， 就遇见了拉结啊。那这个拉结啊，就是他的母舅拉班的啊第二个女儿嘛啊，那就透过了拉结，然后就带到了拉班那里，然后那拉班那他的母舅也很乐意的啊收留了他。然后住了一个月之后，住了一个月之后，那因为这个雅各啊为拉班辛勤的工作，所以拉班就问雅各啊，就是哎啊，你不能白白的为我做工嘛哈，你要多少薪水啊，开出来啊。那因为呢，那雅各他深深的爱了他的啊二女儿拉结啊，所以就啊，跟这个啊，拉班就讲了，他愿意以七年的工价啊，作为聘金啊，然后来娶这个啊拉结做他的妻子。那那个时候呢，啊拉班啊他也同意了啊，他说哎，嫁给自己人总比嫁给外人好啊。好，那就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刚刚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七节，这里有一句哈、哦，他讲到，那到了这个他年满七年之后呢，那这个雅各就跟拉班提起了啊、哦，就说哎，时间到了，七年到了，好，那这个真的这个拉班就为他们办了这个喜事啊，办了喜事之后，结果啊，新婚的隔天早上，结果发觉这个不是拉结啊。是利亚啊，刚刚我们读到的就利亚。那结果这个雅各跟这个拉班抗议之后，所以拉班就跟他讲，就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好，满了七日，这主要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风俗啊，他们的婚礼啊就维持了七天吧哈。那这个我想在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有很多地方也都有类似的这个风俗啊，就是七天的婚宴，所以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跟利亚的这个婚宴满七天之后，然后我就把那个也给你，那个就是拉结哈、啊，就是满了七天之后，那拉结再给你，但是呢，条件就是你要为我再继续做七年啊。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拉班的一个一个诡诈的地方啊。好，那其实啊，在这个后来在摩西时代的律法啊，在那个时候有规定啊，那规定怎么样？规定就是说，那个如果娶妻子还没有过世之前，不能娶他的姐妹啊，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后来就有这个规定。那大家如果再去看的话，从三十章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两个姐妹就有一些争执跟嫉妒的地方啊，所以说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就特别明定，就是这个不能同时娶姐妹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背景，我大概也说明一下啊。那其余的我们会很详细的继续等一下来学习啊。好，那我就想从这一段家父欲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故事啊，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在爱里面的管教跟祝福啊，我要从这一方面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从三个部分，就是透过雅各在那个时候他的遭遇，所碰到的遭遇，我们来知道神爱里面的一个管教啊。那第二个，我们也知道那个爱，神是爱的一个源头啊，所有的爱都是从神而来。那我们也来学习从雅各身上他所展现出那个爱的那个力量啊，他爱的力量来胜过一些困难以及委屈啊，所碰到的委屈。那第三件事情，我们也要来学习，就是说在管教之后神所赐予的这些祝福，好不好啊？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啊。好， 那神爱雅各，所以在伯特利的地方啊，我刚刚有讲过，就向他显现。那向他显现，跟他应许怎么样？要应许与他同在，而且无论他往哪个地方去，都要保护他，而且要以后还要领他回到迦南地来啊！他神不会抛弃他，而且要直到神给他的应许都成就啊！好，那我们就来看啊，就来看。我们如果要来了解一下这个雅各他过去的行为的话，我想从他的哥哥以扫的评论啊，那是最贴切不过的啊。他的哥哥啊，就特别讲到，就是这个雅各欺骗他两次啊，而且这两次，一次就是夺走了他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为了这个红豆汤，然后第二次呢，又欺骗了他的父亲，夺走了从父亲而来的这些福分的祝福啊。好，那所以这个以扫特别就讲说，这个我这个弟弟啊，雅各欺骗了我两次啊。那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他以前的作为，以及他到了哈兰之后他所碰到的这些遭遇啊，那你们就可以从这个经文上，他会非常幽默的把这两件事情都把它对照出来，对应起来啊，更可以彰显出神要在雅各身上的一些作为跟管教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雅各他非常耍诈的用红豆汤，在他哥哥以扫正很缺乏很需要的时候，就换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好，这个是过去。那现在呢，到了哈兰之后怎么样？哈兰之后那就被拉班欺骗了啊，他用七年的劳力然后换得了人家的长女啊，长子长女啊，本来他是要拉结，结果就换成了这个长女啊。好，岳父耍诈，在一开始就骗这个这个雅各啊。那七年的劳力是一个聘金啊。那这个我想很多时候这种文化上面的都很类似啊。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好像也有聘金嘛啊。你们有没有？就是在下聘的时候，就是在订婚的时候应该有啊，有些大概都有啊，我也有啊。我那个时候结婚啊，是在美国结婚的啊。那一结完婚之后，那台湾的家人就要我们赶快回去，然后回去要做什么？要从头到晚，再从开始到最末了重新走一次。那要走什么？要走订婚，还要再订婚，然后订婚完，然后还要再结婚哈。那你就知道那个订婚这个聘金就出现了啊，就要有聘金了哈。我想你们也都听过，就是你如果现在的话，很多时候那个夫妻那个年轻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谈婚嫁的时候，常常都有什么礼金，有没有？有时候还为了这个礼金出问题，有没有啊？那我以前也听过，就是说，当这个女方啊要男方说，哎，你大概拿出多少聘金啊？那这样就可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化，很多时候你那些聘礼啊、聘金拿出来啊，其实是给你那个亲戚看的哈。你在订婚的时候，都会有一群那个亲戚在嘛啊。那你一摊出来秀出来，哇，那个父母亲就至少就是比较有面子一点啊。那但是呢，我也听说就是说，那个有时候那个女方家长就说啊，你拿出来，我不会拿了，你就放多一点了，让大家看一看。结果那个男方就很大笔的放上去之后，结果就被收走了啊。我想这个很常发生的啊。 那我那个时候呢，回去之后，哎，这个师母家，哎，也说也要有聘金哈、哦。那这个礼貌上一定要，因为那个亲戚要看嘛啊、哦。哎，那我也听到了，他说你就拿出来，我们不会拿的。呀、yeah, ，那感谢主，感谢主呀。Yeah.那我就是也、yeah,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啦、啊、也没什么钱，所以我回去我就带了一叠美金回去啊，啊，那所以说那个亲朋好友在看的时候，我美金就甩出来了啊，就摆在那个盘子上面，哇，那看美金的啊，其实那没多少钱啊，呀，所以我是这样。那结果我的岳父哎，他就不像拉班一样啊。他就没有拿走，他不耍诈，他就真的，哎，他就看一看，那让亲朋好友看一看，哎，我就全数的又拿回来了，不只是全数拿回来，那个他们还会给那个女婿很多东西，你知道哈、哦，那个金链子什么一大堆，哇，又一大堆回来了啊、哦，对，呀呀，那这个就是我碰到了一个不耍诈的岳父啊，但是这个拉班他就不是了啊。他就把七年的那个啊，他不照着他的诺言啊，不照着诺言，哎，你再给我做七年啊。那雅各曾经骗他的哥哥，然后轮到他被七人欺骗，那这个手法好像很相似哈、啊，非常像。他以前做的，哎，现在就一样的哈、啊，一样的得到的同样的遭遇啊。好，第二件事情，当这个啊以撒年老的时候，老迈的时候，眼睛昏花的时候，哎，他说他要吃野味啊，叫他小孩子就说，哎，叫那个以扫，你出去打猎，回来煮野味，好，我为你祝福啊。这个我们这一段也都很清楚，结果被这个利百加听到了，因为利百加比较喜欢雅各嘛，所以就叫雅各怎么样，就帮助雅各来欺骗以撒，有没有啊？好，就在以撒眼目昏花的时候，他就装成了长子来欺骗父亲啊。好，那这个特别留意这个，他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拿走啊。当他被骗了，诡计啊，就是在啊希伯来文原文啊叫做谬骂，这个是一个欺骗的意思，是一个名词啊，记住哦，是一个欺骗，是一个名词。好，当这个啊雅各到了哈兰之后，啊怎么样？他到了哈兰之后，结果也是在昏暗不清的时候，然后可能是因为。啊，喜宴嘛，也可能醉酒的时候，哎，就被欺骗了。所以这个雅各跟拉班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啊，这个欺哄其实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谬骂是同一个字，只是上面是当名词用，然后下面这个是当动词来用啊，都同样的事情啊。就像刚刚长子跟长女这边都是欺骗欺哄，都是在他们昏花的眼目昏花的时候就这样发生了哈。好，雅各以前欺骗父亲，然后雅各现在被他的岳父欺骗啊。好，就让我来做一个啊总结哈，这个骗术的一个总结哈。本来讲好的这个拉结是要与拉结成亲，但是送来的是利亚，那这是拉班在欺骗雅各，那雅各他也曾经欺骗他的父亲，那现在轮到他被欺骗了啊，那手法都相似，所以第一个，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雅各啊，以为他是长子啊。那雅各娶了利亚为妻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利亚，啊、哦，他以为是这个拉结。第二件事情，雅各听了母亲的话，欺哄了以撒。 然后利亚听了父亲的话，拉班啊，欺哄了雅各啊，就是这样。那这些也都是雅各以前所做的所为的，他欺骗父亲，那到这个时候反而被骗了。那他曾经假冒是长子，那现在是被这个长女假冒是拉结哈，送给雅各的啊为妻哈。所以说，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知道哈，神的定义，种什么最终就是收什么哈，种什么就是收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爱的一个管教哈，你以前怎么样你就收到什么哈。但是身为弥赛亚约的这个继承人雅各，他以后将要成为这个十二支派的祖先啊，而且他是有必要而且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人格来过成圣的生活，即便来必须经过许多的管教而认识自己所犯的过犯啊，也要透过这样来认识自己的过犯。那雅各所受的这些管教的经过与他成长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啊。第一个就是骗人的雅各亲自尝到了被骗的那个痛苦的滋味，那使他更加明白那个纯洁人生的真谛啊。那第二件事情是怎么样，是在他母亲的宠爱下长大的雅各，那也通过了爱上一个女人，那领悟到真爱的一个意义啊。所以神为了使他所爱的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洁净，时常让他们能够经过的这个管教以及试炼，而这些管教或者这些试炼都是出自于神的爱啊，出自于神的爱，那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健壮，更加的成熟，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而来承接神神圣还有伟大的托付啊。好，跟旁边的人讲，神管教对我们有益处。好，爱的力量啊，能够克服困难，能够胜过冲突以及所遭遇到生活上的委屈，而神就是那位爱的源头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爱使人能够度年如日。雅各因着爱拉结，他看七年的劳苦就如同几天啊。那这句话非常震撼啊，他因着爱拉结看七年就好像几天一样啊。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不是金钱，不是势力，不是权柄，而是爱啊。所以当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感动人，不能吸引人的时候，爱能够吸引人，能够感动人。在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叫人做重大的牺牲的时候，舍命的时候，爱能够叫人能够舍去自己的喜好，舍去自己的命。世界上最动人的故事啊，就是爱的故事啊，那就好像是父母的爱，朋友的爱，夫妻的爱，弟兄的爱，而且更高的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牺牲的爱啊。外在的东西多少都有一些自私的动机，以己为中心，所以一到要舍己的时候都会失去那个能力啊。那唯独真正的爱带有牺牲的精神，所以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雅各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爱的这个动力，为爱能够服侍人七年就如同几天，那受尽各种的劳苦，熬了多少的岁月，但是因有爱的动力在其中，就把一切都看清了啊。那不怕牺牲痛苦啊，或者是啊，更能够忍耐到底。那在爱的事上，别的东西就显得啊渺小啊。那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啊，也应当是如此啊。我们日子似乎因着爱耶稣，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日子好像变短了，变快了。一天天的如飞而去啊，那对我们的主要有这样的感受啊，也要像这个雅各他讲说，因为爱谁而这几天就变成几年就变几天。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因着深爱主耶稣，就看这几十年就如同几天啊，就如宣教士离开家人亲友啊，我们也有啊支持不少宣教士啊，啊，就像 Wendy Wang， 他现在在泰国啊，他的小女儿十岁，哎，也出来教主日学啊，他为着爱，但也是一样啊，不过这个几天而已啊，就是这个长期的孤单，这看起来就好像几天而已，那一样，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啊。也是一样，我们要因着深爱我们的主，我们主耶稣，也能够看几年就如同几天啊。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哈，我们今年出来服事的这个长职，还有主日学或者是团契带领学习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各样敬拜的同工们啊，那你看啊，我们一眨眼，你看今年半年都过去了啊，就这样很快。那希望我们的服事啊，就真的这样子啊，就看好几十年就好像几天一样，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满足，以及从神那来的爱啊。好，那爱也使人能够受苦的时候就好还觉得甘甜啊。雅各所过的这些苦日子啊，无法跟他先前他在父母家的时候的那些好日子相比啊。那诡诈的雅各遇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欺骗高手，那想不到这个舅父却成为岳父，那对于女婿雅各他并不诚实，雅各长寿了拉班的手段，以后还有多次的违约啊，不只是现在，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在工价上面还会违约食言，那相继而来的雅各遭遇的委屈他却是甘之如甜啊。他为了怎么样？为了得着拉结啊，他服侍拉结14年，雅各好像是被苦所苦待了，但是他却觉得甘甜，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是何等的奇妙啊。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啊，从另外一方面来看，雅各虽然中了拉班的诡计，但是呢他仍然履行了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所受的伤害固然是不小，但是他有更要紧的事要考虑啊，有更要紧的事要考虑，那就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啊，神特别的显现跟他讲，就是说神要将迦南地要赐给他，而且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啊。 那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那地上的万族也要因着他而蒙福。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如果跌入了别人的圈套，或者是陷入了困境的时候，那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圣徒的身份，能够做出容神一人的行动啊。好，那再来呢，爱也能够使人忍耐，而能够付出代价，愿意付出代价啊。哥林多前书对于爱的这个真谛，爱的解释呢，特别的清楚啊。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啊，在这里讲到，当在定义爱是什么的时候，他是用忍耐开头，他说爱是恒久忍耐，那到最后结束呢，是凡事忍耐啊，是用忍耐开头，忍耐来结束啊。第一个忍耐就是特别是对人的一个忍耐啊，最后的结束的这个忍耐，凡事是对于事物，对于环境的一个忍耐啊。雅各他为了心里他的切望，然后对他心里有价值的那个事物，也就是有价值，对，在对他来讲，拉结是他生命很宝贵的啊的这个配偶，所以他即使碰到了这个讨厌的拉班，以及长时间的困苦的工作的环境啊，他也觉得值得哈、啊。他受骗之后，他还愿意在辛苦的另外又做了七年。弟兄姐妹，同样的，在我们最重要以及最有价值的目标，我们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值得来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心力，并专心的等候。那社会上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错觉，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很快的就解决的啊，就好像速食餐一样啊，泡面一样，杯面，那个热水一冲，哎，马上就可以吃了啊。那其实弟兄姐妹，若是为了那个永恒有价值的事物的话，那我们其实更可以付上代价的哈。忍耐是我们最需要的，而且也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啊。不过它确实能够达成那个目标的一个关键啊，啊，也只有在爱中才能够忍耐到底啊。爱是恒久忍耐，就像刚刚的经文，凡事忍耐啊。雅各为了一个新娘，十四年的光阴微不足道啊，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也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也要为这永恒而有价值的这个福音，也愿意付上代价，而让我们成为神爱与祝福的管道，能够传给世人啊。这一部电影《基督受难记》，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了哈、啊。这个导演啊是 Mel Gibson 啊，那这个演耶稣的这一位啊，啊就叫 Jim Caviezel。好，就这两位。好，那当要演之前呢，这个 Mel Gibson 就警告了这个 Jim 啊，就说你要想清楚啊，你要演这个角色是非常困难的啊。那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就在于说，你如果接受的话啊，你必须要面对一个挑战。什么挑战？你可能会被好莱坞边缘化啊。你可能会被好莱坞边缘化，因为这个好像跟好莱坞的其他的格格不入啊。那这个 Jim 啊，他就说你一天的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啊。好，那他回去考虑之后，隔天就跟啊 Mel Gibson 讲，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成功，即使 这非常困难啊。好，那他还特别讲到啊，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啊，他说很巧啊，这个 Jim 他说我的名字的 initial 刚好是 JC 啊，刚好是 JC， 然后我今年刚好33岁啊。好，这个一讲那个 Mel Gibson 也觉得哇很惊讶啊。好，那他们就为了这个有价值的事情啊，然后就这样啊全力以赴。那在拍摄的过程中啊，这个主角 Jim 啊，他总共减掉了45磅啊，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在拍摄当中啊，他被闪电击中过啊，被击中过。而且呢，你知道我们如果有去看，你就知道耶稣不是在那个受难记里不是被绑在那个柱子里面被那个鞭子抽，有没有？结果呢，他被击中了2次啊，击中2次之后就留下了14英寸长那个深的疤，就这样被刮下去了啊。好，而且他还背十字架的时候啊，结果背太重了，结果掉到一个坑里头，结果就把他的这个那个肩膀的就整个脱臼了，就整个脱臼。但是为着这个永恒的价值啊，他们继续愿意付代价，继续的拼搏下去啊。然后呢，就在拍摄那个在上十字架在颠的那一幕啊，他几乎赤身裸体啊，只有一块布围着啊。然后呢，他度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他因此患上了肺炎，而且体温过低，因为没有穿嘛，只是一个布啊。然后啊，就在拍那个景啊，就花掉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这样的折磨。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他们坚持下去。他的身体因为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压力以及疲倦，所以以至于他在拍摄完了之后不得不就马上去接受了2次的心脏的直视的一个手术啊。这个 Jim 呢，他在拍摄当中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看到的只是看到我，而我要让人看到的是看到耶稣。那这句话就真的应验在整个拍片以及整个过程当中了。他说那个饰演在电影里面饰演巴拉巴的那一个强盗的啊，结果他就讲了啊，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看到的 Jim 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啊，就是他的眼睛对我没有仇恨，没有怨恨，只有怜悯还有爱啊。而且饰演犹大的那一个啊，他原来是一个鼓吹无神论者，但是因为拍了这个片子之后啊，他信主了，不只是他信了，他的子女都信了。制作这一部电影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人啊，他原来是穆斯林的啊，结果他也因着这样他也信主了啊。他们在拍片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看到的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穿白衣服的演员啊，不认识啊。好，所以他们回去他们就查了啊，结果当他们回去在查他们录像的时候，找不到这些穿白衣服的演员。这一部片子啊，就是有史以来就是在宗教片里面是票房最高的啊，在美国它总共卖了啊300啊啊 3.7亿啊，3.7亿。那在全世界呢，总共差不多6.1亿啊。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全球有数亿人看了这部片子，看了这部片子，为了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为了爱耶稣，他们勇往直前，愿意付代价把这个片子完成了啊。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学习神的爱的祝福啊。我们刚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讲，以撒不知不觉的为神所拣选的雅各来祝福啊，以撒为雅各来祝福，雅各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娶了利亚为妻。那这个故事在显明什么？显明一个最后下判决的啊，是神，而不是拉班啊。所以拉班把利亚送到这个雅各那边，最后下判决的就是神。欺哄人的这个雅各遭到欺哄，啊，不讨人喜欢的这个利亚却被高举了，因为就从利亚他生出了利未族还有犹大。你知道大家知道犹大是怎么样吗？啊，好，我们来看啊，利亚后来生了犹大。耶稣基督的家谱怎么讲？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雅各生犹大是从利亚来的，都是神的安排啊。在这整段的故事里面，就在雅各和利亚还有拉结的婚姻当中，建构了一个整个以色列的家族啊。这是由于雅各在这段期间接受神的管教当中，然后所结的一个果子哈。从利亚生的有这些，包括利未、犹大啊。那从拉结的使女庇拉所生的有这两位，从利亚使女希帕所生的有这两个，然后从拉结所生的有约瑟还有便雅米啊。虽然便雅米不是在那一段时间，是到最后啊，但是就在这一段，他们在当雅各接受这个挣扎这个磨练的时候，就有啊11个支派就这样出来了啊。弟兄姐妹，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就在雅各被欺骗以及受苦的期间完成的。那这是何等奇妙神圣的计划跟安排。同样，我们若处在一个不如意的困境当中，也千万不要灰心啊！神的祝福也正在酝酿当中，黎明前的黑暗也将要过去，神的祝福就将要来到啊！不论雅各遭遇到什么，神都爱他，应许要保护他，要祝福他。但是神透过拉班将雅各带到拉班面前遭受磨难，也让他自己，让雅各自己能够看到他之前所犯的这些过错。那这里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努力追求神祝福的经历当中，神会有效的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痛苦当中察觉到自己未经对付的这些罪啊。简而言之啊，神的爱透过管教他的子民，耐心的等待，然后让他的子民能够预备好，能够来承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教会和信徒的爱，他超过世上的一切。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甘心为我们的罪来到世间受苦受死。同样的，我们信徒对主的爱也应当是如此，爱主的人应当不计得失，甘苦荣辱，肯做最大的牺牲。爱主的人应该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管教，来品尝几十年不过就如同几天的那种心态跟那个境界，并且预备好自己来承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诸般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这边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你透过雅各的这一段经历，主你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你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你也赐给我们爱，也让我们知道能够从你这爱的源头来支取力量，以便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赐给我们爱的力量，能够来面对挑战，面对委屈，主也更能够让我们能够为着这些有价值的事物，让我们能够肯付代价。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承受从你那来的祝福。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